让我们以诚心的祈祷。全备又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能够使用任何信服你的人，你去成就你的心意，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使得有聆听的耳朵和信服的心，凡事遵行你的话语，成为别人的祝福。去感恩仰望祷告，是奉靠得胜的主名求， Amen。 去年11月4日，总理杜鲁多和30位部长宣誓就职，30位部长男女各半，15位男15位女，成为加拿大第一次创下性别平衡的内阁。当人问杜鲁多为什么委任国员要追求男女平衡的时候，我们的总理呢很妙亦都很精简的答，因为家下是2015年。新旧约圣经一共有66卷书，但只有2卷书是以妇女的名字命名的。一卷呢就叫以斯帖记，另一卷就是路德记。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得2卷那么少啊，答案会不会是因为圣经是差不多在2000年前写成的咯？路德记可以说是圣经正典中唯一用外邦女性的名字命名的书。用女性的名字命名已经很奇怪，重要是用一位不是以色列妇女的名字，反而是一位外邦女子摩押女性的名字命名，那就真是奇上加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摩押人是罗德乱伦之后所生的子孙。当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摩押人因为以色列百姓这么多，他们很害怕，于是呢摩押王巴勒曾经用钱请了一位叫做巴兰的先知来去咒助以色列人，所以先说神憎恶摩押人，话到明他们的子孙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当以色列人入应许地迦南之前，神已经要求他们千祈不要受当地宗教的影响，很可惜他们都还未入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以色列的男丁就因为同摩押女子行淫乱，跟埋他们敬拜他们的神，甚至向摩押女子的神献祭，食他们的祭物，即是说他们犯了拜偶像敬拜别神的罪。这些是以色列民前所未有的经验，起因完全是来自摩押女子的引诱，结果他们面对神的惩罚。所以没有一个摩押妇女在以色列人中是有良好的声誉。当我们知道背后的原因，就明白为什么我说用路德一位外邦女子还是摩押女性的名字作为这卷书的名字是奇上加奇。莫非神就要让我们藉着路德来去认识我们的神并非奇怪，而是奇异。我们的神不单只有奇异恩典、奇妙的大爱，他还有奇能，就是他能够用任何人来成就我们神救赎世人的计划。路德记是紧接士师记最后的一句说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作者就跟着呢用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作为开场白，就交代了当时的背景，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以斯记记录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的受尽外邦人的欺压，他们本身亦都时时的叛逆神、拜偶像、道德混乱。在外邦人欺压的痛苦当中，以色列民就呼求神，那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就兴起士师，将以色列民拯救出来，脱离敌人的手。 但是不用多久，以色列民又会叛逆神，于是就开始进入一个犯罪啦、受欺压啦、呼求神蒙拯救一个循环里面。我们看到每当一个事师兴起，只是带来极短暂的悔改，好像在一片黑暗中一个火花出现，刹那间之后以色列民又沦落在无边的黑暗当中。所以从士师记第十七章至二十一章的记载，我们认识到路德记当时所处的士师时代可以讲是一个无法无天、乌烟瘴气、邪恶淫乱的世代。以色列人好像跌入万丈深渊，不能自拔，神的救恩好像从此就要断绝。这个是不是我们今日所处的世代所面对的挑战呢？士师记所提及的战争和混乱和路德记那些温馨手法可以说差天共地。当然还有刚才我讲过的，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民是非常的败坏，远离耶和华，背叛神的命令，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可以说是一个不顺的世代。但就在那阵时竟然出现一个外邦女子叫做路德，是非常的贤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美的事。她满有爱心、信心，坚定不移的紧紧的跟随神，就是因着她的信服而成就了神救赎世人的计划。所以路德记就是要我们在从路德的身上去认识我们的神，无论在任何时代状况底下，我们的神仍然眷顾保护，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赐给我们救恩。所以路德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俄米有两个心腹，俄尔巴和路德。当男人就那俄米的丈夫和两个仔都死了之后，那俄米决定重返伯利恒，他再三的劝两个心腹回娘家，因为从当时的处境和习俗来看，回娘家再嫁是蒙福的路，亦都是最安全的路。所以大心抱他是选择离开，是明智的决定。因为拿俄米是去一个对摩押女子并不友善的国家，加上拿俄米三无，没人没物没望，但路德他是选择跟随拿俄米。虽然大嫂是路德的同乡，曾经一起的敬拜以色列的真神，他都决定回家走回回头路，甚至带他认识真神的奶奶拿俄米都劝他跟着阿嫂，不单只是回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还提醒他回以前他们所敬拜的神那里。因为圣经话嘛，他说你看看你的嫂都回去了，你都回去啊，回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啦。不知道是不是奶奶拿俄米认为是他所信的神使到他们受苦，在十年之内失去所有的人和物，是没有希望，所以他叫路德不要再跟着他去到不熟悉的家和国拜那位降祸的神。但是路德讲那句著名的说话，他叫奶奶不要催他回去，不再跟随他。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由路德的回答我们知道他的坚持，路德没有因为同辈的压力人走他又走，甚至带他信耶稣信神的都劝了他，怂恿他回去以前的神。路德没有因着眼前的艰难，没有人没有物没有望，就算神没有赐福，甚至是苦难不绝，他仍然坚持跟随拿俄米，跟随他所信的神。大家看到路德这段的说话都是以你我为主干，由此我们看到路德的一切都是以拿俄米为先，他自己是毫无保留的来去跟随他。路德没有因为其他人事或者物 甚至困境而畏缩或者放弃跟随。今日我们有几多个基督徒是因为别人的影响而跌倒后退，或者因着苦难认为我们的神都不灵的就离开神，甚至唾弃神。我们自己呢？让我们再看真一点路德这一番的说话，其实主要是回应拿俄米他在十五节他劝告路德的说话，其中的元素就包括国、神和回去。路德不是回去自己的国家，他是以拿俄米的国为他的国，他不是回去摩押的神那里，而是以拿俄米的神为他自己的神。就算这位神让他受苦，他仍然是祸福与共，生死不分离，好像我们在婚礼听到的婚誓一样，健康或者疾病，贫或富都不分离。但路德甚至加上，他说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亦都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伤力，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今日我们跟随主的有没有同神立约又守约，不论祸福生死永不回头，却是永永远远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路德的盟誓充分的表现路德的坚持和他跟随拿俄米的决心，就算死他都不肯走。不过拿俄米对路德这一番生死与共这么感人的誓言，他是没什么感动，也都没什么记于心、因为第一节、讲到当他回到乡下对着班乡亲妇女不断三毛的时候，他绝口没有提过他仍然有的路德，简直当路德透明并不存在。虽然路德被奶奶当他没有道，但他没有以恶报恶，他仍然很有礼貌的尊敬奶奶为奶奶，向拿俄米提出准他去田间执麦穗来去维持两个人的生计。根据摩西在利未记的教导讲到明、叫他们在地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不要拾取所跌落地的，不要摘尽葡萄园的果，也不要拾取葡萄园所跌落来的果，要留给那些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项律法的条例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领受神恩典的时候，不可以只是为自己着想独得所有的福分，而是要慷慨的留下一些给自己不幸的人。所以在田间执麦穗是合法的，是神吩咐以色列人立例来去保护穷人的。但对一个外邦女子来讲，初来报道，面对陌生的环境，住在一群从不认识的人当中，要只身的出外谋生，深信她要面对的困难真是不容易。但路德她没有懒惰，她没有害怕，她是采取行动，勤力的工作，让整个家族的遭遇从此扭转过来。事实上神的计划亦都是要求人作出回应的行动，如果不是即使机会来到都只为白白的浪费。曾经有一个故事值得我们思想反省一下的。话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想娶农场主人的女儿为妻，于是他来到农场主人的家求婚，主人上下这样看下他一轮之后，就对他说，好，我们一起出去农场，我会连续放出三只公牛，如果你能够捉到任何一只公牛的尾，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于是他去到农场，个年轻人呢就企喺度，好心急嘅等嗰个农场主人放出第一只牛。呢只咁个牛栏嘅门打开咗啦，一只公牛向呢个年轻人直冲过嚟。呢只系佢见过最大而且最丑样嘅公牛，咁佢就谂下，唉，不如等下一只先啦，应该俾呢一只好啲嘅。于是佢就放弃咗呢只牛。 咁牛栏嘅大门又再次打开啦，第二只公牛又冲出嚟，但系呢只牛唔单止体型庞大，仲非常嘅凶猛。佢即刻话：，唉，简直太可怕！无论下一只公牛点样，相信一定会比呢一只好啲。于是佢即刻匿喺个围栏后边，咁等呢只牛走过。跟住冇几耐，牛栏门又第三次打开啦。当啲年轻人一睇到呢只牛，哇！即刻面带笑容，因为呢只牛唔单止体型短小，仲非常嘅瘦弱，正正就系佢想要捉住嘅牛啦。当呢只牛向佢冲嚟嘅时候，佢睇准时机，啱啱想咧跳出嚟捉住只牛条尾，点知呢只牛竟然系冇尾嘅。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但是机会是不会等我们的，我们必须找紧机会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就指出，当路德行出第一步去到要拾取麦穗的田，圣经说那就这么啱，正正是波亚斯那块田。咁上一次咧，我哋已经睇过晒，原来路德记全卷书里边多次出现啲两个字恰巧啊。经文所用嘅恰巧，意思唔系好彩或者系好运，按原文嘅直译系机会临到嘅意思，就系表达我哋人系唔能够控制将要发生喺我哋自己身上嘅事，一切。都在神我们创造主的计划当中。所以路德遇见波亚斯不是偶然，不是那么巧得那么巧，而是背后包含神的安排，让机会临到路德的身上。大家看到波亚斯不单止容许穷人在他块田那里执麦穗，他还吩咐仆人特登的在禾捆中抽一些麦穗留在地下。那我们就知道波亚斯他对律法教导的真义有清楚的了解，也都愿意遵行律法的人，甚至超过律法的要求。波亚斯他不单止细心的教路德怎样的保安，要时时跟他的侍女在一起，他还很体贴的给路德特殊的照顾，吩咐啲工人唔好虾佢，口渴就可以去啊器皿嗰度饮仆人打嘅水。即系话波亚斯为路德提供佢所需要嘅保护同埋食物。路德嘅孝心、信服、勤奋、谦卑同埋礼貌嘅态度，俾周围嘅人都看在眼内，包括波亚斯。路德嘅一言一行，波亚斯都清楚知道，因为啲工人。报告话俾佢听，阿路德啊，由朝到晚，除咗喺间屋度坐一阵，就喺田嗰度执麦穗，就系因着路德嘅言行同埋勤劳而吸引咗波亚斯嘅注意。所以当路德问波亚斯点解会俾佢特别关注嘅时候，波亚斯点样答咧？佢系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亚斯听到关于路德的好名声、好行为，不是只是一个摩押女子忠于奶奶、爱奶奶的新抱，在第二章11和12节很清楚地指出，波亚斯他恩待路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他向奶奶所做的，但是跟着那句话的解释是更为重要。路德是离开父母和自己的家、自己的国，原文的意思就是舍弃。表面上路德是舍弃家乡的朋辈为了要奉养拿俄米，但事实上路德离开自己的国、自己的家、本族、父母以及亲朋戚友，是会紧紧的跟随拿俄米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一段新的关系。因为路德是去到素不认识的人当中过新的生活。所以第十节 拿俄米啊路德，佢都自称我既是外邦人。到十一节，波亚斯亦都强调路德系去到素不认识嘅人民当中。所以由经文我哋睇得到，路德系由一个外邦人嘅身份去到一个陌生嘅民族当中，就话俾我哋听，路德真系付上一定嘅代价。今日我哋身为神嘅儿女，我哋有新嘅身份，我哋同神同弟兄姊妹建立新嘅关系，我哋付上咗啲乜嘢嘅代价呢？我哋舍弃咗啲乜嘢呢？我哋同神新嘅关系带俾我哋乜嘢新嘅生活呢？路德佢固然系忠诚孝顺谦恭有礼，甘愿离弃自己嘅家乡跟随拿俄米，但对波亚斯嚟讲，路德最终亦都系最重要嘅，佢做咗乜嘢呢？就系信心跟随拿俄米嘅神。呢个系路德信服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嘅表现。所以路波亚斯最后嘅一句说话就系佢愿耶和华照路德所行嘅赏赐路德，因为佢嚟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嘅翅膀下，所以佢愿路德满得神嘅赏赐。真嘅，诗篇三十四篇十节话俾我哋听：少壮狮子还缺食隐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三十一篇十九节亦都提醒我哋，投靠神嘅人，神为佢哋所积存嘅，在世人面前施行嘅恩惠是何等的大。喺个零礼拜之前，我喺区会啊帮手面试一位准传道人。佢三岁就踢足球，攞过好多奖，所以佢一直系谂住咧自己要做一个职业足球员赚大钱。但当神呼召佢嘅时候，佢信服，佢亦都愿意凭信心装备自己侍奉神。点解话凭信心呢？因为佢话当时佢银行嘅户口只有一蚊，但两日之后，教会一位老人家竟然同牧师讲，佢话神感动佢咧要资助一位年青人读神学，佢唔知边个。牧师话我知得啦 ，OK， 所以咧就佢就帮助咗呢位年轻人读神学，咁佢就嚟咗我哋呢一个省份读神学。咁今年暑假咧毕业之后，佢就会同佢嘅新婚太太一起去到内陆一间教会服侍神。佢太太系佢神学院嘅同学，系由 Winnipeg 过嚟读嘅，所以佢同我哋分享，佢见证我哋神嘅信实。佢话神赏赐俾佢嘅超过佢所想所求，我哋亦都为佢嘅信心感谢神。让我再睇翻路德记喺十四节，我哋睇到波亚斯点样邀请路德一同嘅坐席食饭。最后的一句说话真是非常的温馨，因为圣经记载，路德呢吃饱了之后还有剩余的。路德原本是担心粮食的问题，现在不单止吃饱还有剩余，这个是他意料之外，真是神额外的赏赐。波亚斯还随即的吩咐的仆人两件事，第一就是准路德在群中拾取麦穗。原本路德只是请求在收割工人的身后面执跌落嚟的麦穗，但而家他甚至可以执那些捆好了那些麦穗，这个岂不是额外的恩典？第二，波亚斯吩咐的仆人要为路德在禾群中抽出麦穗，还要特登的留低在地下任由他执。这个吩咐就要保证路德能够随处都可以执到麦穗，使到路德的工作是更加的轻而易举。所以仆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路德和奶奶有足够的粮食过活。这一节的经文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 路德获得丰足满满的成果，让拿俄米说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回来的时候是空空，但神就藉着路德叫神的恩福临到他的身上，仍然是满满的。所以从十四节到十七节，只是短短的几节经文，就给我们充分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施恩和怜悯人的神，他的确看顾孤儿寡妇，神的恩典实在超过路德的所想所求。那路德他饱尝神的恩典之后，他怎样做呢？在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得到，路德是将他全所有的都交晒俾拿俄米，冇留低任何嘅私己。啊，喺二十三节更指出，路德喺整个嘅收割季节嘅时候，都一直以汁麦水嚟供养拿俄米。而最后嘅一句说话，路德仍与婆婆同住。短短的一句说话就告诉我们，路德没有以为靠自己已经得到生活所需，自己的生活有了保障，就抌低奶奶不理。最后这一句说话，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就告诉我们，路德对奶奶那份不离不弃的爱，既可共饥饿，还可以共饱足。今时今日，争产离婚事有所闻，不论亲朋戚友，甚至父子夫妇，既不可以共贫穷，更加不可以共富贵。其实当拿俄米起程返回犹大的时候，他对前路已经是几乎陷入绝望的谷底，但就因着路德生活的表现，上次讲过了，拿俄米的生命就有所改变，他懂得求恩感恩和报恩，路德的行动真是燃亮了拿俄米的心。同样今日我们对人一点点爱心的行动，都可以随时成为别人在黑暗中一点的烛光，重得盼望。相信讲到这里，我们或者开始明白为什么这卷书是被命名为路德记。虽然拿俄米起初他没有看到路德这位外邦新抱是神给过他的礼物，是神藉着路德施恩给他，但周围的人看得到，刚才已经讲了，帮邦亚斯收割的仆人指出，路德是几咁勤力的来去供养奶奶。第三章，邦亚斯甚至是提到，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全城的人。跟住最后第四章，圣经记载妇人们不是只是一个，甚至呢对拿俄米说，有路德这个新抱比有七个仔还好。路德并不是因为责任才这么勤力供养奶奶，其他人看到他是爱慕奶奶，是一种爱的行动。同样我们今日一言一行，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爱的样式，让人看到我们美好的见证。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说到，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神将我们放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职场、不同的侍奉当中，我们有没有因着爱而全力的演出，用生命影响生命。在第三章我们看到拿俄米怎样的去构思计划，让波亚斯代表自己和路德办事。但其实在整段的经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于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虽然路德他或者还未明白以色列人的习俗，但是在第三和第四节和跟着第六和第七节的记载，拿俄米的吩咐路德都一一的照做，包括下到场上等波亚斯吃喝完了，瞓在啲麦堆的旁边，揭开他脚上的被瞓在那里。我们看得到路德是很听从拿俄米的说话，照足他的 吩咐来去做每一件的事情，即使未知道计划会不会成功，甚至会有一定冒险的程度。如果波亚斯对路德的行动反感的话，路德只会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坏的印象，他以前所做的一切见证绝对可以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路德就是这样顺服拿俄米的说话，事情就这样的进行而成就。路德的绝对顺服亦都帮助我们今日反省，我们应该怎样听从神的说话。非洲宣教士利文斯顿医生就是因着神的说话，哥林多后书这一节的金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一句金句成为他侍奉的原动力。后人将这一句金句是刻在他的墓碑上面。李文斯顿因为长时间在非洲宣教，在烈日下暴晒而皮肤变得很黑，他曾经遇到狮子的袭击而左臂受伤，差不多残废。非洲的热病曾经折磨他的身体，他一只眼被树枝刮盲了，他的太太仔女都在非洲因病而死。在1873年5月4号李文斯顿他感染了这个痢疾和疟疾，就被最后他跪在床边祈祷的时候就被神接去。他宣教生涯的开始是因为他听到神的说话，他甘愿的舍弃一切坚守主的托付，亦都因为信服神的说话去实践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虽然是一位年轻大有前途的医生，但他甘愿冒生命的危险由英国去到非洲，不是为了名誉地位或者财富，而是为了信服神，要将福音带给当地的土人，他被誉为非洲之父。路德因为信服拿俄米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而行事。波亚斯和他卒之成为合法的夫妇，还生了一个 BB 俄比特，叫拿俄米重新的获得人物和盼望。我们的神的确一直看顾保守属他的人，他奇异的恩典亦都从信服的路德临到拿俄米。如果大家看真啲，我们可以从路德记所记载的人物的口中经常的听到我们这位神的名字。全卷书提及神一共23次，包括耶和华17次，以罗兴4次，全能者有2次。大家可以看到，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赐福与你，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愿那日蒙耶和华赐福。还有第一章第六节，又听见耶和华怎样眷顾自己的百姓，到最尾第四章第13节，耶和华使到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从这些的经文我们都看到，在这些人物的口中，我们的神不是远离人群，而是经常介入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且祸福都是由我们的神所掌管。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行事的神，推使我们不断地向前行。就好像路德、拿俄米和波亚斯他们三个，虽然面对种种的难处，他们仍然找紧机会向前行。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介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生活，他更是历史的主。所以路德记这卷书最后是将一个家谱作为整卷书的结尾，不单止引证这件事的真实性，还要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历史大能的神，他能够叫一个外邦的妇人站在神创造以色列和确立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行动之间。一位外邦妇人路德的名字甚至被记录在尼赛亚救世主的族谱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神救赎祂的子民的长远计划和方法，神亲自的兴起大卫的国度，来去取代士师时代没有皇帝的混乱。所以从士师到君王中间有路德记，就给我们知道在动荡的时代，在一个最坏的士师时代里面，我们却看到我们神奇异的恩典是发挥得淋漓之尽，成为最美好的时代。路德的事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守约施慈爱，眷顾自己的子民，帮助在困苦中有需要的人，恩待投靠他的人。神甚至能够使用一个连入耶和华的会都不能够入的摩押妇人路德，就因为他爱心的选择，定义的要跟随奶奶和他的神，凭信心走出本族本家，没有因着眼前的困境而离开神，凡事的信服奶奶的吩咐，而成就了神所命定的救赎计划，延续了尼赛亚的家族谱系。所以路德记这卷书叫路德记，是因为路德一位摩押女子是神给她奶奶恩典的器皿。即使拿俄米最初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份恩典，她只是看到摩押。同样今日我们是不是同样的看人看事都是负面的？多少时候我们很怕创新的领域，我们怕改变，我们怕试一些我们不识我们陌生的事，于是就周而复始的生活在熟悉的模式当中。这样我们很容易的假设摩押是我们的敌人，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神恩典的出口。祈求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我们的胸襟，看得到亦都体验神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所施予的恩典，让路德记提醒我们神今日仍然在这里做工，要完成祂美好的计划。皇帝、麦穗和 BB， 甚至神所用的方式、人物，是我们没可能看得到或者想得到。今日在我们的左右，或者有位路德，一个外国的妇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却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和声誉叫别人得恩，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呢？同样的举动，我们可以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更清楚地看到。用使徒保罗的话讲，神曾为我们不论远近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神赐给我们新生，永远的生命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赏赐给我们。有哪一个会知道或者明白罗马的十字架最可怕的刑罚竟然是我们神恩典的途径？正如由波亚斯和路德生了大卫和主耶稣这个君王救世主的家族，这个结局恐怕是当事人和我们都会意想不到的。今日又有哪一个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呢？昔日神的计划行动不单止解决拿俄米家族的问题，亦使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和我们世人蒙福。就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历史的主，祂的目的是要施行救恩，施行拯救，赐下救恩。神的话语使我们依然的相信唯有我们这位大能的神，祂能够使用任何人来成就祂的美意。神不单只能够使用路德来帮助拿俄米失而复得，从绝望中重得盼望，祂更能够使用路德来成就祂救赎世人的计划。路德因为信服神，就能够使祂在救恩的计划中参与了一份。盼望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并且信服神，不论在这里或者去到远处，都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祝福更多的人，成就神救恩的计划。今日是2月21日，在世界各地不同种族肤色语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同心的颂唱一首圣诗，彼此提醒普世差传的重要。这首圣诗的名叫做功尚未成愿去世界万邦，是旧曲新词， 作曲人是戴德生牧师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即是现在的 OMF 海外基督使传一位同工 Frank 所写的，当时是1920年在中国内地的宣教事工是被打压得最厉害的时候， Frank 为了鼓励更多的宣教士去到中国宣教，他就写了这一首的圣诗。虽然困难重重，挑战多多，但结果有超过200位的宣教士回应神的呼召，甘愿离乡别井，去到陌生的地方，素不认识的人民当中，将福音的种子散播在我们中国的内地。今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你和我，我们有机会认识神，得着福音的好处，叫我们不得为这一班爱神爱人的宣教士，他们甘愿顺服，被神差遣到远方广传福音，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我们祈求基督的爱今日同样的激励我们，学校他们的榜样，因为功尚未成，让我们同心努力的在近处，亦都愿意去到世界万邦，带领人认识真神，得着救恩。